法國總統喺廣州獲一罕見待遇，馬克龍跌入北京陷阱。其苦難下，蔡麥會激怒北京，宣布對美台制裁。美國海軍部長話：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將阻止北京破壞世界秩序。鐵鏈女事件再傳新消息，囚禁鐵鏈女嘅董志文僅獲刑9年。 劍指國安法，港議員入台被拒。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4月8號，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係林欣。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正在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嘅法國總統馬克龍，4月7號晏晝出現喺廣州中山大學。
佢在此發表演講，並同學生互動之後，佢同習近平喺習近平父親嘅故居共進晚餐，評論指呢個待遇實為罕見。請睇報導。馬克龍此行最重要嘅議題之一係敦促習近平阻止俄烏戰爭，但係毫無所獲。對於因為近日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而備受國際關注嘅台海問題，
佢就拒絕提及，遭到法國專家同議員批評，落入中方陷阱。喺星期五嘅下午，網上傳出馬克龍出現喺廣州中山大學嘅畫面。根據中共駐法大使館喺微信公眾號發布嘅消息，馬克龍喺當日下午1點45抵達中山大學，同學生交流。下午4點30，同習近平共進晚餐，晚上8點30會見中國投資者。 路透社報道話，馬克龍將喺習近平父親位於廣州市嘅故居中，同習近平一齊飲中國茶。報道指出，習近平同來訪領導人嘅呢種接觸實屬罕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RFI 引述外禮社工指出，之所以選擇廣東係因為呢度係中國最富裕嘅省份，同時亦都同習近平有一定嘅個人聯繫。習近平嘅父親習仲勳 1978至1980年間，曾經擔任廣東省委書記。之前，北京為馬克龍準備嘅歡迎儀式亦都引發外界議論。有軍樂隊21響禮炮，習近平同馬克龍一齊檢閱咗部隊，兩個人仲長時間喺紅地氈上並肩行走。《紐約時報》形容呢個係奉承式接待，並指出兩個人喺北京同廣州至少相處咗6個小時。 呢一種待遇非常特殊，係和解意圖嘅明確表態。報道分析，北京希望喺美國同歐洲之間製造裂痕。喺馬克龍訪華期間，呢個係始終如一嘅主題。法廣亦都援引路透社指出，習近平拉攏馬克龍反美。報道引述丹佛大學中國研究與外交政策教授趙瑞生話。 中共所有嘅外交政策攻勢都係以美中關係為背景，所以同任何國家合作，尤其係同法國咁樣嘅國家合作，亦都係中共試圖對抗美國嘅事情。而 Rodian Group 分析師諾亞巴爾金表示，中共嘅主要目標係阻止歐洲同美國更加緊密咁結盟。從呢個意義上嚟講，馬克龍或者係北京喺歐洲最重要嘅合作伙伴。不過，
報道指出，喺華盛頓，好多人對中法外交接觸持一定程度嘅懷疑態度。針對蔡英文同美國眾議長麥卡錫嘅會晤，4月7號，中共當局宣布制裁蕭美琴同兩個基金會，以及制裁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雷根圖書館及其負責人。請睇報導。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今日結束為期10日嘅民主伙伴共榮之旅，將喺當地時間嘅星期五傍晚返抵台灣。中央社引述中華民國國防部通稿話，截止到星期五上午6點嘅24小時內，一共有兩架次嘅共機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3艘次共艇持續喺台海周邊活動。蔡英文出訪期間， 呢個星期二到星期三嘅24小時內，中共侵擾規模相對較大，一共有共機20架次，共艇3艘次。 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九架次共机超过了海峡中线，但是该规模亦都并未超出中共常态军扰台湾的力度。并且中共除了派出山东南海巡船穿越巴士海峡，经过台湾东南海域西行之外，到现在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实弹军演。但是中共的民工并未停歇，继中共中央台办、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外交部、国防部和驻美大使馆五大部门对蔡麦会发出连串的谴责之后，星期四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亲自下场表态。在习近平该讲话之后，中台办星期五宣布制裁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禁止他和他的家人进入中国、香港和澳门。这个是中共第二次制裁萧美琴。在去年八月，中共宣布制裁七名台独分子，萧美琴是其中之一。在同一日，中台办仲宣布对中华民国前外交部长陈唐山所领导的智库远景基金会，以及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和各国民主人士的1993年所创立的跨国联盟亚洲自由民主联盟实施类似的制裁。而在去年八月，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三号傍晚离台之后，四号中共就发动了大规模的锁台实弹军演，宣布制裁佩洛西和他的直系亲属，并出台了八项反制美国措施，包括取消中美国防部会晤等。中共这一次反制蔡麦会的措施相较于去年显然更加的不痛不痒，被外界认为仅具象征意义。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哲谦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相对克制是因为佩洛西访台发生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有必要果断回应。而现在如果出现台海危机，只会有助激发台湾选民对民进党的支持。而中共就罕见地没对一个正在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团做出任何的反应。
美国海军部长戴杜罗和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在一次私人晚宴上表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是为了防止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破坏世界秩序。澳洲驻美国大使陆克文亦在晚宴上出席。请看报道。
根据澳洲人报在7号报道，戴杜罗强调 AUKUS 对防堵中国大陆至关重要。他表示，我们三国承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击败中国大陆的威胁和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破坏。AUKUS 协议承诺在2040年代之前为澳洲配备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以针对北京和莫斯科或者是其他地区的挑战。美国亦都将向澳洲转让核潜艇的技术，然后在澳洲建造一系列的 SSN AUKUS 级核动力潜艇。然而 AUKUS 协议亦都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谴责。他们表示，协议破坏了全球核不扩散规则，澳洲政界对协议的支持出现动摇，工党对协议是否合适提出质疑。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惠特曼曾经对 AUKUS 协议表达怀疑，但是现在表示澳洲的造船厂有朝一日可以为美国海军建造潜艇。虽然工党对 AUKUS 协议提出质疑，但代表团成员回答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工党对协议的支持仍然未动摇。其中参加代表团的帕特森参议员亦都表示，有人问及工党的支持是否会出现动摇，他回答说这个是不可能的。最后戴杜罗在演讲中强调，面对未来的挑战，三国必须在一起克服技术、财政和政治等问题，以维护全球国家安全，防止中国大陆、俄罗斯和其他对手威胁世界秩序。
轰动一时的徐州风院铁链女事件，4月7号一审宣判，囚禁铁链女的董志文被以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判处9年刑期。网民追问，强奸罪呢？铁链女到底是哪个？现身在哪里？请看报道。
中共官媒央视星期五报道， 徐州市中级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初，被告人史立忠、桑合纽以治病为名，将小花梅从云南省福贡县入边嘅甲乡阿谷村拐骗到江苏省东海县，之后两个人将小花梅以人民币5000元卖俾该县嘅农民徐某东。徐某东涉嫌犯收买被拐骗嘅妇女罪，但因为超过追诉时候，依法未予追诉。小花梅同徐某东共同生活到同年嘅5月上旬之后去向不明。同年嘅6月，被告人谭爱庆同佢嘅妻子李某玲在河南省下邑县洛泽乡潭洼村发现了并收留了小花梅，人民币3000元卖给被告人霍永渠、霍福德。霍永渠、霍福德将小花梅带到丰县的宽口镇，经刘某柱介绍，以人民币5000元转卖给董某庚和他的仔被告人董志文。刘某柱因为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较细，情节较轻，而且超过追诉期时效，依法未予追诉。被告人董志文将小花梅带到去董泽村屋企共同生活。啱啱到董家的时候，小花梅生活基本上能够自理，能够同人交流，但是有时存在嗤笑、目光呆滞等表现。在1999年，两个人生育了长子。2011年到2020年间，两个人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2011年、2012年，小花梅生育了2子和3子之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2017年生育了第6个仔之后，症状就更加明显。期间，董志文只是在2013年的上半年带小花梅到邻近的乡镇医院门诊开药治疗，之后就从未送医治疗。2017年的7月到案发前，董志文还对小花梅实施了布条绳索捆绑、铁链锁颈等虐待拘禁行为。期间，小花梅的饮食起居得不到正常的保障，经常挨饿受冻，居住场所没有水电阳光，生活环境恶劣。董志文的虐待行为导致到小花梅人身健康遭受重大伤害。经鉴定，小花梅患有精神分裂症，被评定为精神残疾2级。徐州市中级法院认为，被告人董志文虐待屋企成员情节恶劣，构成虐待罪，令到小花梅患精神分裂症不可逆转，具有致被害人重伤的加重情节。董志文非法剥夺小花梅的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依法应该数罪并罚。被告人史立忠、桑合纽、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德拐卖妇女，造成严重后果，构成拐卖妇女罪。被告人董志文、史立忠、桑合纽是坦白，霍永渠、霍福德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谭爱庆是累犯，依法应该从重处罚。央视微博开启了精选评论，显示出的大多是为同情受害人、严惩罪犯的留言。
明报7号报道，在台湾宣布2月下旬开放港澳人士自由行后，有两名民主派区议员透过一般港澳出生人士使用的网上途径申请入台证，一人因职业关系被拒，另一人则未有列明原因，在网签被拒后再经云端申请，常规只是需要5个工作日的申请，但等了超过1个月仍未获得批准。其中一人则怀疑在入台日期之后获通知到办事处申请，取回已经支付的申请费。请睇报道。
两名议员没有透露姓名，认为事件和他们的区议员身份和曾经宣誓有关，并说理解台方有他的考虑，在审批公职人员的申请的时候会较为小心。台湾陆委会回应传媒的时候拒绝评论个案，但是强调香港今日的情势和3年前已经有所不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当地机关在审查处理香港居民来台旅游申请的时候，必须符合规定，以维护国家安全所需。有网民表示，宣誓不是食生菜，对港共宣誓效忠等同同独裁者同流合污，其实你今生今世只可以留在中国。亦都有网民对台湾做法表示认同，对手是中共， 小心啲好嘅。区议会系港府成立嘅区域组织，就影响区内居民生活事宜向港府提供意见。喺2020年嘅区议会选举中，香港民主派大胜，取得452个议席中嘅8.5%议席。但系喺国安法实施之后，港府要求所有区议员重新宣誓，并可以因应区议员嘅言行而裁定佢嘅宣誓系咪有效。结果有至少314名区议员自动辞职，或者是被裁定宣誓无效而被递夺区议员的资格。最后选择宣誓和顺利留任的民主派区议员只剩下大约50人。而根据台湾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当局基于多项原因可以拒绝港澳居民入境，包括现在或者曾经有危害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任职大陆行政、军事、党务或者其他公部机构，或者在港澳投资的机构，或者是新闻媒体者，亦都不准入境台湾。事实上，港台两地的关系自从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都会随着两岸关系而波动。民进党籍的蔡英文在2016年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台港的官方交流日渐冷却。而在印度杀人嫌犯陈同佳潜逃返港的事件和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两地关系变得更加紧张。2021年的5月，港府宣布驻台办公室暂停运作，并说决定和台湾疫情无关。有分析指，近年港台两地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多，暂停驻台办事处运作绝对不是港府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事，事件背后可能同北京有关。同年的6月，陆委会因应港府要求，台湾派驻香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签署一宗承诺书，作为延续签证和继续留港工作的先决条件，下令台湾驻港人员全部撤离，只剩下47名香港雇员。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办公地点随后亦迁移到中环广场继续服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